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2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归正发正念状态中的提高。正法进程到了现在，对我们的要求更加严格了。在修炼过程中，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心性的提高，表现在做三件事的状态上，也体现着修炼人心性的位置。长期以来，我在发正念中出现了倒长、合长、思想不纯、念力不集中等不正确的状态，有时甚至昏昏欲睡。这种状态发正念怎么会起到清除邪恶的作用？在集体发正念时，同修多次给我指出，但是在强大的维护自我的意识支配下，总是找各种理由掩饰，虽然自知不正确，却坚持自己的错误不改。有时自己感觉念力很集中，手掌也很用力，但为什么倒掌合掌了呢？同修也因为我的坚持不想再提醒了，我自己对这一状态表现也很无奈。和同修切磋之后，我就深刻地向内找，这一找我真的很吃惊。我一直没有真正理解我作为一个修炼人最终要达到的目的这个重大的问题。从理性上，对彻底同化宇宙大法这一终极问题是肤浅的表面的认识。一个修炼人不明白自己将要成就怎样的生命，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不能从理性上认识助师正法誓约在天的使命，从表面行为上不自觉地降低自己的修炼标准，一直停留在做好人上，从根本上没有改变人的观念，表现正是无奈的消极的混世。其深层的根本问题是：一、信师信法只停留在口头上，日常生活中以好人为标准，从观念上没有改变人的思维，遇到磨难用人的方式去解决，发正念出现不正确状态，长时间被干扰不能突破，很无奈很消极的承受，不自觉地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师父肯定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而我就不试一试，就是信师信法不够，表面上对自己没有信心，实际上是对大法的理性认识没有提高，没有从法中去认识，没有从一言一行中去同化。还有练功、参加集体学法、经常迟到、发正念四个整点不能坚持，达不到一个练功人精进实修的标准，自身身体的转化和心性不能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当然心性提高不上来，功当然就提高不上去，状态就会表现出来。二、坚持自我不能放下， 为私为我的私心。在修炼过程中一直坚持自我，总认为自己的方法最好，自己的认识正确，对于不同意见表面表现谦虚，但内心非常的坚持自己。这个坚持的基点不是放在有利于大法、有利于救度众生的基础上，而是对一个事情对与错的坚持。而这个对与错是自己理解的层面上的认识，而不是宇宙真理的认识，掺杂着许多的执着心。这个坚持自我的物质进一步强化了我不愿意改变一切不正确状态的执着，越坚持越执着，旧势力就越钻空子，所以一直不能突破。通过向内找，我终于找到了造成这种不正确状态的深层原因。看似发正念的状态不好，实质是信师信法大打折扣，是一个修炼人心性修为的真实反应，是一个修炼人怎样同化大法理性的认识和行为的改变。通过归正发正念不正确的状态，我知道了只有用心学法，把自己时时放在法中熔炼，时时用法理对照行为，不断修正。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讲，怀大智而居小节，博法理可破迷，一切不正确状态就都能改变。只有从心性上提高，从法理中明白，严肃地认识修炼的庄严、殊胜和艰难，用心体会师尊慈悲救度的伟大和艰辛，一个觉者的胸怀践行自己注视正法的誓约，才能精进起来，才能不断归正自己的行为，达到一个修炼人的标准，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发放明慧年历的体会。11月下旬，我就收到了同修制作的2014年的明慧年历，看到同修精心制作的年历，看到年历上可爱的吉祥娃娃，我想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法器多救人。在年底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充分地利用了年历这个很应时令的法器，和同修一起配合讲真相，效果很好。下面我讲一下我利用年历讲真相的经验。我与同修在街上见到有缘人，就大大方方地走过去，先生您好，新年快到了，免费送您一个新年台历。有的人立即接受，有的众生持怀疑态度，因为大陆当前利用免费物品诈骗的很多。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说我们是修佛的，不收钱，免费送给有缘人，佛家的东西放在家里，居灾避邪，能给您和家人带来好运。这样一讲，很多人的警惕心就会消失，表情也变得愉快。这个时候，我借着这个话题问他，请问您听说过法轮佛法的事情吗？他们就说，是法轮功吗？我说，对。我想告诉您，千万不要相信报纸、电视上的宣传。法轮功是让人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报纸电视上的宣传是假的，您看的2001年天安门自焚新闻也是假的，那些人都不是修炼法轮功的，是摆好姿势点着火拍摄下来的，这是个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假新闻，全世界都知道，就是中国人在受蒙蔽。这个新闻很害人，谁相信了谎言，在心里面抵触了大法，和他一起谤佛谤法，会给自己招灾招难的。不练法轮功没关系，咱们也不能谤法谤佛，给自己招麻烦，您说是不是？咱们只有敬佛敬法，顺天而行，咱们的日子才会越来越顺，一切才会越来越好。大多数人听到这儿都会表示认同。为了破除众生头脑中认为大法弟子参与政治的错误观念，我又补充说，我们发这个台历是因为天安门自焚的新闻毒害了太多的中国人，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把大家对法轮功的误解扭转过来，别在天灾人祸中毁了自己。您能听到真相是您的福气，我们发台历不收钱，因为这是救命的东西，不能用钱来玷污它，也希望您能珍惜，放在家里一个干净的地方。绝大多数人听到这都会接受真相，随后我再劝三退很容易，即使不接受的人，我也借着送台历的机会讲完了真相，给他了一个选择的机会。台历是做资料的同修用心血赶制出来的，我们要珍惜，众生才会珍惜，不能像发传单一样不讲真相，不管众生接不接受真相，就是送给他。有同修看到被丢弃的台历很是心痛，在发台历的过程中要和同修配合，一路上多发正念，少讲常人话，讲真相时要注意力集中，不受周围环境的干扰，把真相清楚明白地讲完整，能多救一个人就多救一个人，但也不要执着数量，随其自然，坦坦荡荡地救人。让我们重温一下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中的讲法。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劝退公司副总。我工作32年，调过3个单位，一直负责劳资人事等工作，所以结识了不少有缘人。我把他们列了一个名单，分别找他们讲真相，有一个得救就打一个对勾。单位的人对我很好，我被协党监狱非法关押期间，好多人去看我，几百里地呀，他们一看门口挂的牌子某某监狱就哭了，说这么好的人被关到这里来了。由于明白了真相，单位负责人还给我办了退休。我工作30多年，有20多年是在管理岗位，我申请退休，丈夫说花10000元也办不下来，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又被协党监狱非法关押过。出乎意外的是，我却没花1分钱办下来了，单位的同事邻居都感到惊奇和高兴。今年过年，我约单位12位同事相聚，当然目的是讲真相，大家见面很高兴，说我还是那么精神。我笑着说，因为我练法轮功啊。只有一个人坐在那儿，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这个人就是我劝了几年都没劝退的人 A 副总。我和他是一个办公室的，他是公司副总，我是办公室主任，他的父亲是某某的部下，两个舅舅都所谓是烈士，他很是引以为豪。席间他说一个同事和某某头长得一样，我说你怎么拿某某和老毛比呀，老毛多坏呀，搞了多少次运动，害死了多少好人，连国家主席都被他迫害死了，他是个杀人魔王。其中有个同事说，在文革中他父亲是怎样被迫害的。这时 A 副总急了，说你们再说我就走了。我知道他背后有邪灵干扰，就默默地发正念，清除他背后阻挠他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今天一定能救了他。当时在座的有一半的人做了3退的，看过9瓶神韵晚会光盘。快到下午2点了，有几个同事要去上班得先走，我把神韵晚会光盘送给他们。当时 A 副总对别人说了一句粗鲁话传到我的耳边，我没动心，心中就是想着要救他。这时有位过去曾是协党书记早已明真相的同事帮我打开了局面，他故意问我遇到灾难的时候是念阿弥陀佛吗，我说不是，是承念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同事们开始大声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并说他们托大法的福了。这时我观察 A 副总还是无动于衷，我真心地对他说，你长我几岁我就叫你哥吧，世间没有哪一个做妹妹的对哥哥不好，我真的是为你好。我们曾在一个办公室上班，你是我的上司，我也很尊敬你，因为你知识渊博，有文采，能写。因为我们在入协党的时候都举着拳头发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就等于向天地神发誓把命交给他了，在你的额头上就被打上了兽的印记，天惩他的时候你就是他的陪葬品。哥哥，你入党30多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游荡，幽灵不就是鬼魂吗？为什么死了要去见马克思那儿报道，不去炎帝皇帝那儿报道呢？你不是炎黄子孙吗？可不能做那马列子孙呀。你知道吗，中共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一手发动的，完全是违法的，已经被法律界的人士称为二战后最大的人权灾难，耗尽了国力，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得到核实的就有3000多人。自古杀人偿命，一个党杀了这么多人，你是他的一份子，不就是他的殉葬品吗？真的感谢你，2000年在我被非法关押的时候，你去派出所保我出来。还记得2001年我在拘留所里被非法关押的时候，你要我签字，是要中共协党还是要法轮功？我告诉你，修炼大法的路我走到底。这时 A 副总他嘟囔了一句，我不愿你那样，看得出他的态度有些软了。我继续说，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练法轮功的人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真心希望你明辨是非，善待大法，远离灾难，三退保平安。他说我比以前能说了，我说是师父给我的智慧。聚会已近3个小时，马上要散了，我去结账，结完账我把神韵晚会光盘送给同事们，又叫服务员拿个袋子把剩下的菜装在袋子里。这时 A 副总忽然走过来撑开袋子，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同事们陆陆续续离开了，我和 A 副总两人走到楼下，他叫我等他一下，他要去买烟。买烟回来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认你这个妹妹，此时我再劝哥哥把协党退了吧。他再没反对，而是使劲点点头，他明白的一面终于醒了，我真的为他高兴，感谢师父的浩荡佛恩。现在体会到救人真的不容易，有的人需要我们费很多气力，想很多办法才能救下来，这个过程中真得靠正念，真正为众生着想的那颗心才能救得了人。想想自己来到这个世间得法修炼，生生世世生命长河中那些亲人们也在等着自己去救度，这是责任，也应该是我们精进的动力。如果我们有意无意地懈怠了，在似是而非的修炼状态下迷于常人的物质生活与追求中，由此带来的贻误众生得救的损失是永远都不可能挽回的。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向大家介绍一个清除邪恶瓷砖宣传画的好方法。前段时间我弟出现了一种污蔑大法的新伎俩，将邪恶宣传画烧制或打印在瓷砖上，再将这些瓷砖用水泥砌在墙上。我上网查了一下，瓷砖上的字画一般有烧制和打印两种，烧制的一般可用 HF 酸来腐蚀，打印的则可用汽油等有机溶剂擦洗，但是这种邪恶的宣传画一般都砌在村委会的院子或正门围墙上，如果用酸或汽油擦除，或者敲碎瓷片等办法，费时费力，对同修来说很不安全。起先我感觉没有办法去清除， 不是我们不想救助这个村的人，实在是想不出好办法呀。这种无可奈何的心理使这个宣传画在三个多月里一直在那里毒害着众生。最近学法的时候总在想，师父说大法弟子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难道我们连清除一个邪恶宣传画的办法都想不出来吗？学法中再次读到师父讲的相生相克的理，我想总有一种办法可以清除这种邪恶的宣传画。今天早上练功的时候，脑子里突然间出现一个念头，能否将油漆稀释后装到喷壶里喷到邪恶宣传画上。练完功后仔细想了一下，觉得这是师父点化的一个非常绝妙的办法，即将油漆装到喷壶里，将喷壶的喷嘴调整到可以喷射成油漆柱的时候，油漆柱可以射高，这样对于将近2平方米的邪恶瓷砖宣传画，不到1分钟就可以完全盖掉。如果用黑漆遮盖效果会非常好，而且不易清除。用水擦油漆肯定擦不掉，如果用汽油擦，如果是打印上去的，说不定就连原先的字画也一并擦掉了。确定后，我就到卖养殖用具的店里找到了一种浇花用的喷壶，即可先给它打上气压，用时用手在筏子上一压就可以喷水的那种。再到油漆店里买了0.7公斤装的黑颜色调和漆和一瓶大约500毫升的稀释油漆的锡料，我将油漆倒到喷壶里，再用锡料清洗了油漆罐的油漆后，将剩余的锡料全部倒入喷壶，摇匀后将喷嘴调到能够喷射油漆柱的状态，打上气压一试，效果非常不错，一切就绪，准备清除邪恶。天黑了还有雾，在去清除邪恶宣传画的路上，我求师父让雾再大一些，并一路发着正念，清除那个村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无所不包，无所遗漏。该村委会前的路灯每天都是亮着的，今天到那一看，不但路灯全熄，周围一片漆黑，连个人影都没有。我发着正念，轻轻绕到邪恶瓷砖宣传画前，取出早已打好气压的喷壶，一排一排的向那邪恶的2个平方喷去。不到1分钟，那个宣传画已经完完全全被黑漆覆盖。收了喷壶，我继续驱车去发真相资料。大雾弥漫，在预先就计划去的地方顺利地发完了资料返家。这件事情告诉我，在正实法中，任何时候只要信实信法，就会有大智慧。碰到困难了，不要被那种无可奈何的心理所干扰。我原先就是因为感觉无可奈何，才没能想出办法及时地清除那个邪恶的宣传画，其实就是忘记了师父和大法是万能的，是可以开启弟子无限的智慧的。任何时候都要记着，我们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发神运光盘。我已退休多年，除在家学法练功外，只要出门必带神运光盘和翻墙小软件，根据路途的远近，时间能发多少带多少，一般都能把神运光盘发完。我有个习惯，不发完不回家，坐公交车时等车时间，坐在车上随时就发，哪怕是过一条马路都能发出两盘。刚开始发神运光盘，我自己先尝试一下，第一天带了48张神运光盘去发，到一个大菜市场早市，30多分钟就抢光了。第二天又带了60多盘，40多分钟又抢光了。以后几天每天带80、90盘都能发完。我有了信心，也摸索出一些经验，及时跟同修交流，寻找人多的地方，大大方方介绍神运，说是一台新年晚会宣传神传文化的，有著名高音歌唱家关桂敏的歌曲，老好了， DVD 和电脑都能看，说话时有声有色，表情要能感染人，这样有一个人伸手，其他人都跟着要。同时要注意在一个地点不能待过长时间，要经常换地方。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我发现我更适合上街发神运光盘，这才是我的强项。因为做资料人手够用，我就改为以发为主，兼做其他。我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过去我很讨厌十字路口的红灯，太耽误时间，可是今年由于发放光盘，我发现了一个窍门，红灯一亮，所有车辆陆陆续续都停下来，这可是我们发光盘的好机会。凡是打开车窗的，你递上光盘，没有几个不要的。有时我站到两数趟车之间，左右两手两边发，一次红灯能发7、8张，太过瘾了，但要注意交通安全。每天出发前要发好正念，发的才顺利。发放神运光盘，随时都能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有时骑车在路上发，一连问10来个人都不要，这时就赶紧求师父，马上就好使。有时很精进，师父就鼓励。一次在早市发的正来劲，就听马路对面有人大声喊，大姨你太伟大了。我一抬头，见一个30多岁女的正往一个男人的电动车后座上跨，边上边向我挥手，我赶紧摆手示意谢谢。我知道这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鼓励我，心里热乎乎的。一次我们小区停水，我家一滴水也没有，上午9点多，我刚学完法还没吃饭，我就拿水壶带上5张光盘到马路对面小卖店要水，一出门碰上一个年轻人，我说小伙子送你个好东西，一台晚会可好了， DVD 或电脑都能看，他高兴地收下了。过了马路来到小卖店说明来意，一年轻妇女拿壶到后屋去给我接水，我借机给一个店员一张光盘，要完水一出门见一辆面包车停在门口，又给司机一张，忙喊先生赠送，递上光盘，他说是法轮功吧，我说是，他一笑说我看看。过了马路一想还剩一张怎么办，刚好过来一名大学生，我马上说你是大学生吧，给你看一台高雅的晚会，世界第一秀。他赶忙说谢谢，5张光盘都发出去了，这壶水要得太值了。也有遇到惊险的时候，一天我带了100张光盘，早上7点多骑上自行车一路走一路发，随时计算发出的数目，发到36、7张时遇上一个50、60岁的男子，我下车刚要给他，他问是不是法轮功，我答是，刚要给他介绍法轮功，没等我张嘴，他说跟我走一趟吧，去公安局，说着就要上来抢光盘，我先前拿到手里还没等递给他，这时正好顺势递过去，说我在救你，两眼直视他，心里可急了，车上还有60多盘没发呢，多可惜呀。不料他马上180大转弯说，这是第一次我放过你，走吧。我骑车就走，前行了30多米又开始发，直到全部发完。想想这前后不到1分钟，这么大的变化简直不可思议。我一下想起师父的话，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 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选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另一次是有一天中午，刚刚下过一场暴雨，还有一点毛毛细雨，我路过一个药房，见一个60多岁的男子从药房出来，手里拿着两盒药，我送上一份光盘说，看看这个对你身体有好处。他说，是不是法轮功？我说是，他是佛家上层大法，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他说，这是反动的，我举报你。掏出手机就要打，我便发正念让他打不通，便伸手阻挡他打电话。他说，你抢我手机。我说不是，是不让你犯罪，你陷害好人就是犯罪，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我看你拿两盒药身体不好才给你发光盘，你不要就算了，咱们各走各的。他抓住我的车把不让我走，这时围上来一群人，他就让另一男人替他打。我说，善恶有报是天理，谁也不会给你做坏事，不为自己还得为家人着想呢。大人也劝他算了，大雨天的赶快回家吧，边说边给我递眼色，说老太太也走吧。我趁机说，回家看神运去吧，骑上车就走了。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美珍的文章，破除癌症发作的假象。我是老年法轮大法弟子，今年77岁，修炼前一身慢性病，偏头疼，颈椎炎，慢性气管炎，心脏病，关节炎，还得过中晚期肠癌。练功3个月，身体完全恢复健康。我52岁时因子宫肌瘤全部切除，修炼法轮大法1年后来例假了，师父给我补上新子宫，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因为性命双修功法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转法轮，这是大法的神奇，所以我对师父和大法是坚信不疑的，决心一修到底，紧跟师父回家。下面我要写的是一次过生死大关的经历。去年6月20号，我坐在凳子上学法，突然感到腰部咯噔一响，当时我想闪腰了，这一念不正给以后带来麻烦。从那天起腰就开始痛，直不起来，1星期后早上起床爬不起来，晚上睡不下，满身骨头经络疼痛难忍。我咬着牙用手慢慢撑着，好不容易坐起，下地后不能走路，就扶着墙走。我当时没有怕，因为我曾经历过几次生死大关，都走过来了，可这次来得特别厉害，而且以后状态越来越重，身体也不听使唤，全身骨头架子像散开了一样，动都动不了，下身冰凉，脚发紫，像死的一样，特别是10个脚趾并不拢，像被什么东西牵着扯着，经络根根吊起，十分难受，双脚麻木，站不住，迈不开步，全身无力，肚子胀得鼓鼓的，全是气，大热天不能吹电风扇，一吹气更多，全身疼痛难忍，真是生不如死。生活不能自理，靠儿女照顾，同修来我家帮助搞卫生煮饭，对我身上出现的这些状态我始终没有动心，我想这是假象，我就不承认它。我每天照常起床学法练功，从不间断，只是动作极慢，单从床上起来就得半小时，慢慢爬着挪着，痛得一身汗，然后撑在床边的凳子上，从床边到客厅排了一排椅子，我扶着椅子背走过去练静功，我坐在床上用枕头垫着直不起的腰，练动功时人站不住，手发抖，举不直， 骨头咯咯响，我想我再苦再痛也得练，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吃不下饭我就要吃，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绝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只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因为我家是学法点，同修们天天陪我学法发正念，都无济于事，向内找也不行，反而更难受。我想不对，自己是大法弟子，自己的业力自己承受，不能影响同修讲真相救众生，叫他们不要同情我，应该在法理上帮我提高，不用天天来了，除了小组正常学法外，其余时间就是做好三件事。随着每天学法的深入，向内找，我悟到前一阶段，由于自己看了小说《苍与劫》，每天看到很晚，还对其中的情节津津乐道，讲给同修们听，心里用到别处去了，不在法上。平时自己不注意修口，学法走神，发正念倒掌，讲真相少等等，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修炼是严肃的，悟到了就必须改正。我是真修弟子，我没有病，我必须精进，做好三件事。开始我还不能走出门去讲真相，就在同修帮助下在网上打电话讲真相，每天坚持两个小时，能劝退五六人，当然也有不听骂难听的话，我也不动心，也有做三退后说谢谢的，形形色色都有。记得最深的一次是对一个公安领导讲真相，开始是对方语气很生硬，我耐心对他说，你接到这电话是你的福分，我真心为你好，我告诉你，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学员罪业深重，历次运动迫害死8000万好人，告诉他藏字时天灭中共是天意，退出党团队危难来时能保命，不做中共陪葬品。他语气变和气了，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叫我怎么办，你们的电话我也接了，短信我也看了，我也知道法轮功是好的，可我拿共产党工资。我对他说，你是领导，可以不执行不参与，暗地里保护大法弟子不就行了。他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最后帮他取个化名退了共产党，请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谢谢你，要注意安全。我天天坚持做好三件事，心态很平稳，也不追求结果，在巨难面前我没有倒下，师父看我心性到位，帮我解围了，慢慢我能走出门讲真相，不能走远就在附近公交车站讲真相救世人，人来人往效果还很好，站上没有人我就上车，在车上讲真相发资料劝三退，大部分都退了，到下一站如果车站有人我就下车讲，讲完了再到别处去讲，时间长了有好多人都认识我，看见我亲切地打招呼。有一次在车站上有6-7个人等车，我就和他们讲真相，他们也做了三退。这时来了一个40岁左右的妇女，带着一个男孩，脸色不好看，看样子很难受，走到车站就蹲在地上。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肚子痛还难过，我叫他跟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管用，连念3遍。我问他好些吗，他说好了，不疼了。他高兴的千恩万谢的上车了，周围有7-8个人看到他好了，也都做了三退。这次磨难历时整整4个多月，在师父慈悲呵护下走过来了，在常人看来就是癌症复发，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而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周围同修也是正念加持我，家中子女是明真相的，也没有叫我上医院，也没有付一粒药，神奇的恢复健康了，这是大法威力。现在我的腿骨和手臂骨像换了新的一样，走路脚下有力，步伐轻快，真是脱胎换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师父的佛恩浩大，谢谢师父慈悲救度。我只有好好修炼，认真做好三件事，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现在我正平稳地走在伟大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的光明大道上，上午读一讲法，下午读一讲法， 然后出去讲真相。每天晚上看明慧网同修文章，做三退名单，到周五打印周刊给同修看。网上有好文章，尤其是祛病健身方面的，我就把它打印出来给常人看。我现在过得非常充实，能得到大法真是万万幸，我是个幸福人。谢谢师父，谢谢帮助我的同修。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有两个接近80岁的老同修是后到我们组来的，读得特别不准，经常添字掉字，我很认真地给他们纠正，并专门给他们一人一根长牙签，让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读。其中一个同修不到3个月就基本上能读准了，而另一个同修提高就慢，读一小段就要给他纠正好几次，有时读一个短句都要错几处，叫他指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他还不止，急得我冒汗，有时竟大声地吼他。其他同修也表现出很不耐烦，有个别同修因此离开我们学法小组，但无论我们怎样对他，他一点不气，照常按时到我们这儿来学，使我很感动。快80岁的人还走出来参加集体学法，大老远的赶车来，就这一点就难能可贵，就比我强。于是我找自己，找出在这一问题上自身暴露出来的执着心，一是着急心，二是看不起同修的心，三是发火的魔性，四是指责同修的心，还有就是不尊重人的心。我悟到他的状态就是要表现给我看，暴露我的人心，从而去我的执着。他是来帮我修炼提高的，我不感谢他，反而向他发火，我这是修吗？何况他是师父的弟子，我凭什么对师父的弟子发火？从此以后，我把心态摆正，耐心地帮他纠正读错的地方。他读前先叫他别急，慢慢读，哪怕一下午只读一段，只要读准了，入心了，那就是真正在学法了。同时我发正念时解体这些执着和有执着的假我，集体学法时加持他的正念，他逐渐有了进步，半年以后基本能读准了。在以后的集体学法时，不管再发现哪个同修有读错的，我一点儿也不急了，同修读错的也越来越少了。由此看来，在学法中看似我在帮同修，其实是同修在帮我呀，我真得好好感谢他。选自文章《使命催我救人不停歇》。学法小组成立了，规定每天固定时间集体学法，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种干扰也非常多。由于邪恶对大法的干扰与破坏，同修们自1999年以后就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重新聚到一起干扰非常大，如有的被睡魔干扰得很厉害，有的不会向内修还不让人说，有的不守时间约定，有的3天打鱼2天晒网等。我的心也被带动得守不住心性，发脾气，指责他人，有时气氛非常不好，有时不欢而散，有时那一天一个同修也没来，就我一个人，等等。怎么办？进还是退？守还是撤？我权衡了一下，这是师父给我们留下来的提高最快的修炼环境，学法小组必须坚持。于是我就对着另外空间的旧势力说，就我一个人，我也要坚持学。我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与干扰， 我坚信师父的大法能纠正一切不正的，学法小组必须坚持。就这样，我从自身做起，改变自己，不再指责埋怨同修。我悟到我的责任就是带领大家学好法，给同修创造一个不受干扰的学法环境。无论我们每天学多少师父的讲法，都认真地学，并对照师父讲法规正自己的言行。渐渐地，我发现同修都变了，不再迟到早退，不再恶语伤人，学会了向内找。大家开始珍惜我们的学法小组，遵守承诺，言而有信，不断规正自己的言行，大家提高得非常快。后来进来的新同修都能跟上师父正法进程，经过这几年的运作非常有成效，大家风雨无阻，在这环境中互相切磋，对出现的问题及时交流，不受外界形势和负面信息的影响，时刻用正念对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整体提高得非常快。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所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选自文章《在集体学法中整体升华》。可是我这几年干事超过学法，没学好法就不能真正实修自己。表面上很精进，三件事做得一样不少，实际修得并不扎实。除了干事，在发正念练功上我并不懈怠，比如四个正点发正念几乎很少错过，特别是半夜发正念一直坚持，极个别的时候由于睡得太晚错过了，那就是两点醒了两点补，三点醒了三点补，而且一天不只是四个正点发正念，还参加地区的发正念，基本是每天七八次发正念，还有每周的一小时发正念也都坚持着。练功也是，那天忙了做不全的过后一定补回来，所以表面上能做到的我都做到了，持之以恒。亲人同修说，看你学法发正念练功做资料都那么认真，可感觉状态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到底差在哪儿呢？说不太好，反正感觉你都是在用笨劲儿。其实差在哪里，在法中，在同修的交流中，我们都能明白，根本还是差在学法上，悟性上不来，差在实修上，心性没修到位。从同修的交流中，我们常看到有同修说，某某同修三件事做得都挺好，结果长期不能摆脱病业干扰，甚至早走了。我估计这应该都是真学实修的不够。因为别人看的都是表面现象，自己那颗心什么样，只有自己最清楚。比如我打坐能轻松的双盘两个小时以上，腿一点都不疼，但常常心没静下来。而有的同修发正念几分钟内就能入定，我是做到了形似，而一直神不似，只是表面功夫。修炼根本上说就是修心，来不得半点虚假。心没修上去，那都枉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就是要去掉人身上存在的各种不好的东西，才能使你升华上来。这个宇宙的特性就起这样一种作用，你不修炼你的心性，你的道德水准不提高上来，坏的思想、坏的物质不去掉，它就不让你升华上来。选自文章走好最后的修炼路。一天早上，他又接到那个女人的电话，当时我火也上来了，就撵他走，他就跟我吵了起来，瞪着眼睛跟我喊，一点不示弱，倒好像是我错了。这时我一下想起来了，我就不能忍吗？我非得生气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我就不能提高心性吗？我就不想修吗？这点事儿就过不去吗？我当时横下一条心，忍，无论啥样我都忍，一定要管住自己，把忍字刻在心上。他越在我面前给那女人打电话，我越忍，抓住机会提高心性，升华自己，绝不放松， 就感觉从头顶向下呼呼往里灌东西。师父一层一层给我往下拿东西，一层一层，我的身体越来越轻，越来越好，越来越高大，而丈夫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离开了我。此时此刻，我仿佛进入了另外的空间，非常宁静祥和，心胸变宽了，平和了，慈悲了。看到丈夫不生气了，只是慈悲他，可怜他，总是流泪。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这一关我终于过来了。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在磨难中修取情，升华自己》。流泪过后，我也振作起来了，心想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就背诵红银二中的别哀，静下心来一找，漏可太多了。最大的漏就是欢喜心，还有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看不上别人的心、执着同修的情等等。因为前段时间每天劝退的人数都不少，发真相挂历、送神韵光碟、各种真相资料粘贴的数量都很大，觉得自己很有能力。看到不精进的同修说话都觉得不一样，有点高高在上的样子。过后虽然认识到了并没有真正重视，而且和同时被绑架的协调同修情很重，都达到了一天看不到就觉得有事儿似的，自己有什么东西都留着给他吃，完全忘记了修炼人不讲常人的情。别的同修说他，我还帮他辩护，自己看到了他有做事心，有看不上别人的心，也不好意思给他指出来，怕他不高兴。自己在个人修炼上也放松了许多，觉得每天三件事都在做，救人也不少，对学法犯困，三天两天才读一讲法也没在意，以为每天讲真相就是修炼了。大法修炼直指人心，我却忘了。看到师父的心经文，注意自心生魔后，没有很认真地对照自己，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师父说的是别人，没有把自己放在其中悟一悟，结果出了这么大的事。痛定思痛，下决心改正错误，放下一切心，有时间久学法，发正念。选自文章《正念闯出魔窟的经历》。游记时间久了，有时冒出人心，记心太麻烦，且看不到直接效果，不如发真相资料。几十份在街上转一圈就发完了，面对面发的话，到时就看到效果。还怀疑寄信这件事太简单了，威德不大呀，让那些没文化的老太太们去做就行了。我还年轻，应该去做些技术性强的、难度大的重要项目。一天，项目组同修在一起学法，读到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现在的世人多数是天上的生命下世做人，背后联系着庞大的生命群。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讲法中说，今天的众生都是天上来的，而且每一个人甚至于他都代表着一个天体体系的，所以救一个人等于救无量无际的生命，这背后的威德太大了。你说一个常人能做得了吗？配吗？不配，只有配做大法弟子的人才能做得了，才能解体这恶魔。从学法中向内找，发现是人的观念在阻挡着我，他是假我，应该去掉他，跳出束缚大法弟子的那个假我，把那些为私为我的心修去，从中解脱出来，才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包括游记真相信救人。我明白了，只要是做大法的事，是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都具备同样的威德。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没有高低之分，只要做好，每项工作都同样重要和伟大。想想这一封封真相信，如果能让本地的中层以上的领导明白法轮功真相，明白恶党的邪恶本质，那么他们就能善待大法弟子，那他们不就是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了吗？转变了观念，排除了干扰，增强了正念，我决心做好这个项目。选自文章《在游记真相资料中不断提高心性》。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